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在读经中操练谦卑。然后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9-12。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也静止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显，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挪去世上的一切搅扰和我们心里面的骄傲。主啊，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无论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负担和缠累，主啊，就求你让你的求你的灵让我们里面能够安静下来，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话。主啊，无论心思和口舌是多么的笨拙，主啊，就求你挪去话语里面一切不属你的，亲自的，求你的灵亲自的能向我们说话。主啊，你亲自的掰开这生命的饼。好，那请弟兄帮我翻到下一页。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读经中操练谦卑。其实我们的大纲只有三点，就是这三点。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要多读经，然后谦卑在圣灵的工作面前多祷告，然后谦卑在肢体的面前要多聚会。我相信这个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希望的是等今天的信息结束之后依然还能想这么清楚，希望我今天的工作是向神做的。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读经当中操练谦卑，所以说在我们真的进入到今天的今天的分享以前，可能先有一些小的铺垫，所以我分享的开始。那大家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家的小宝宝最近刚出生，现在大概是3个多月，100来天。那其实我和他妈妈都经常会为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焦虑，一个是焦虑他的身体，他并不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小孩，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为了以后焦虑，我们会经常的焦虑他的教育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小孩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生怕说错了一句话，或者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教他。那其实在我的脑子里面，我经常会模拟我以后会教育他的场景，都很战兢。比如说在我的想象里面，我可能跟他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我可能会教他数学，我教他1+2=3，我也可能会教他这个天空是蓝色的，然后我会教育他说你要乖，你要不乖的话你妈妈会难过。当然我最后也会教育他神爱世人。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刚刚提到的这四个问题，大家觉得是越来越容易解释清楚，还是越来越难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大家答案是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抬杠的人，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四个问题肯定是越来越难解释清楚的。那我觉得像1+2=3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个人对于1、2、3，对于加和等于这些东西的定义都很清晰，我们都有很好的共识，这些是什么。但是当我跟他说天是蓝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杠台了。那首先什么是天，你怎么定义天，我们看到的什么能被我们叫做天？其次，天也不一定一直是蓝的，那天上面有可能还有云，还有阴天的时候。然后其次是怎么定义蓝，那蓝是一种主观感受，它是一个颜色，它不是一个客观事实。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杠可以抬。 那接下来我觉得像你要乖，你要不乖的话，妈妈会难过，这种事情就更难了。那怎么定义不乖？凭什么听你的话就是乖，不听你的话就是不乖？你算老几？然后那什么是难过？为什么妈妈会难过？妈妈怎么难过？那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捋下来的话，那可能我永远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清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因为当我向他解释神爱世人的时候，等待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怎么定义或者说什么是。那为什么从一加二等于三到神爱世人会有这么大的区别，会有这么大的跨度？如果我们单纯从语言上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里面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从一加二等于三到神爱世人，这里面语言描述的东西是从清晰到模糊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从一个形式逻辑变成了一个自然语言。但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知道所有这些词，大家都能够感觉到我在说什么，大家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语言里面是存在着一些限制。那我曾经把这些焦虑也分享过一些分享给一些已经当爸爸妈妈很久的弟兄姐妹们，但他们就会非常非常成熟的安慰我们，其实教育小孩并不是这么难。你教小孩子什么是蓝色，什么是天，你教他们什么是这个难过，或者说什么是爱，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你会在生活中教他们。比如说你会不断地给他们指向比如说天空，告诉他这个是蓝色，给他们指向海洋，告诉他们这个是蓝色，然后给他们指向这个载粪叔叔的车，告诉他们这个是蓝色，蓝的都不能再蓝。然后那其实像难过和爱这些概念也并不会很难，因为他们的生命在长大，他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会累积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所以说他们对于难过这个词的理解可能会越来越成熟。那他在生活当中也会随时随地的学习他在社会生活里面所需要的规则。虽然说他的理解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并不是那么的全备，但是已经足够他们在社会里面生活和跟人交流了。那他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跟别人在一些主观的感受上面达成共识，至少我在说难过的时候，他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觉得像爱的话，他甚至都不需要懂什么是爱，就比如说哪怕他现在只有三个多月，我相信在他晚上哭，在晚上难过，他妈妈一遍一遍的去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虽然不懂什么是爱，但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什么是爱。那为什么我们的自己在头脑里面的判断跟现实里面会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为什么我们脑子里面所预设的那些语言上面的难题在现实里面根本就不存在？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我的设想里面，那语言可能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符号系统。它背后每一个符号背后都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应和非常明确的指代，但是在生活里面，语言不光光是符号，在生活里面，语言是我们用来交流的工具，是我们用来沟通的工具。所以说，当我们在语言里面发现一些词难以起到交流的作用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词的解释不够清楚，而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和经历当中的一些缺失。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放在我们前面想要说明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读经的这个经，并不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合集。那它并不是一个用来解析神的工具，它是神用来向我们说话的工具。所以说，它是神和我们沟通的媒介。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解析神的话的。我们要做的是 understand， 我们要做的是理解，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自己谦卑在神的话的下面。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理解能力 生命和精力都非常非常有限的聆听者。那读经这件事情也并不是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去读，聆听这件事是一群有限的人，他们谦卑在神的无限的面前，并且等待神向他们说话。好，那我们好，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要多读经。那我是2017年来到美国的，那在我出国以前的10年或者说十几年里面，从2000年到2010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经济发展呢快，就代表着城镇化比较快，城镇化快就催生了一个很有时代性的景观，叫做城中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见过或者去过城中村？那我在北京和广州都去过，见过一些城中村。其实城中村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确切的说是震撼。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里面的建筑，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非常野蛮的年代，那里面建筑真的是野蛮生长，很多建筑离谱到我现在在网上去找的时候都已经找不到照片了，因为现在都已经拆了。然后我最开始想让这个 ChatGPT 给我画，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更新我的提示词，它都画不出来，就因为它的训练集里边就没有这么离谱的东西。然后最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画家画的插画，大家就看到这个插画，大家就知道我想描述的这种违规建筑，这种野蛮生长的违规建筑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大家不需要任何专业的建筑知识就能看出来，这里边没有一砖一瓦是合法的。那如果我们去问这个房间里面的人，看这房子都是悬空的，你们是怎么敢住的呢？那他一定会跟你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说我这个房子是悬空的？你看我这堵墙，我的每一块砖都是搭在另一块砖的上面的，那我每一堵墙都是搭在一个梁上面，我的每一个梁都是建在最后的承重墙上面的，然后我的每一个承重墙最后都是建在地基上面的。我里面的一砖一瓦下面都是有根据的，你凭什么说我的这个房子是悬空的？那么违章建筑跟我们今天的读经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弟兄姐妹没有跟人发生过要不要住在悬空房子里面这样的对话，但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对话，就是你凭什么说我对于神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那我的这个结论是从我的结论 A 是从我的结论 B 推导而来的，我的结论 B 是从 C 推导而来的，那我的 C 那原原本本就是圣经上面的原文，大家听着是不是很耳熟？那我们的砖在砖的上面，砖在墙的里面，墙在梁的上面，梁又在墙的上面，墙最后是建在地基上面的。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神的话其实就是这种坚不可摧的地基，我们的一切建造都是从这个地基上面开始的。那我们建造的对象就是对神的认识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理性和知识是我们建造的唯一的方法或者说材料的话，那么我们的每一次分析、每一个结论、每一次推导的过程都存在着这种细小的偏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纠正这种偏差，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理性来读经。那么这是语言本身的限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或者说我们读经不够用心，这是语言本身的限制。所以说当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读经的时候，圣经就变成了教科书，而不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最后如果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用这种方法来读经的话，最后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认识的神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建筑的下面，我们向上看去，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规则的、密密麻麻的、无限向两边延伸、远远偏离地基的这样的一个违规的建筑。然后因为其实不一样的人，我们每个人对于神的话的理解都是有偏好的。 那么在这个违规的建筑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会聚集在这个建筑的一边，有很多人会聚集在这个建筑的另外一边，然后每个人还会在这个建筑的一部分里面挂上牌子，说我这部分是属保罗的，我这部分是属雅各罗的，然后会有一些人说我这部分是属基法的。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里面的，在神里面的对立也是由此而来。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理性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具体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具体的方法就是多读经。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4:1-13，请弟兄帮我们打在屏幕上。路加福音4:1-13，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食，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愿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好，我们就读到13结束。好，那我们读完这些经文，我们再去回想那些住在悬空房子里面的人，他们说的话并不是完完全全没有道理的。那每一个房间，我们顺藤摸瓜，其实都能摸到最后的地基上面。那我们来看，每一个偏离神心意的对神的意思的解读，其实我们最后似乎都能找到一些经文作为支撑。那么我们看刚刚的这段经文里面，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一共用了3个试探。那其实前2个试探已经非常非常有力了，因为短短2句话的已经包含了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需要。那第一个试探说的是人在生命里面日用的饮食，第2个试探是关于世间的繁华。那其实已经包含了人的物质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2个试探并不是魔鬼最终的试探。魔鬼最终的试探，第3个试探，它被设计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因为它断章取义地引用了诗篇91篇里面的这句话：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说这个魔鬼他在这里面说错了吗？我没有办法说他说错了，因为他引用的是圣经的原文，每个字都对，而且似乎里面的逻辑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如果我们把诗篇91篇往下读，在短短一节之后，我们会看到经上记着说：“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这是一篇关于爱的诗篇。那爱是神提出来的唯一的前提。但是撒旦非常非常巧妙地把爱这个前提从他所引用的这段经文里面给挪去了。 尽管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那么他把爱这个前提变成了什么？他把整个经文变成了一个我们很熟悉也很喜欢的东西，叫做规则。他把这个经文变成了一个规则，他把神的爱悄悄地变成了一个在规则下面的实验，你跳下去神会救你，就是这么简单。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规则，我们太爱规则了，因为规则很清晰，很容易懂，你不需要跟我说我应该怎么想，你只需要跟我说我应该怎么做就可以了。而且有了规则，我们心里面就不再有任何的负担，我们尽可能的去依附规则，从里面尽可能的去攫取我们的利益。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变成规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看不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了，我们看到的只有在这个规则下面我们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规则来尽可能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规则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方便我们理解的点，就是规则是很好重复的。然后我儿子哭了，他不是很喜欢规则。那规则非常非常的好重复，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多试几次，甚至我们可以招呼一群人一起来做实验，你试一次我试一次，那很快大家就会对于这个规则达成共识，那我们就可以说啊，神的话真是可信的。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信的，这是我们试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个试探会变成撒旦最终的试探？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规则，我们喜欢把神的话单独拆开，然后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规，一个一个的规则。我们喜欢把它当成一个语言符号来解读，而不是把它当成神对我们说的话来听。所以说在最后我们对于神的理解就会变成了一个飘得很远的违规建筑，那个整个违规建筑的结构就像一个风筝线一样，非常非常脆弱的连接回圣经，连接回它的地基上面。所以说我们如果把一节经文从整段或者是整本的经文里面单独切割出来的话，而且我们只用人的逻辑来做判断，我们是非常容易曲解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所以说广泛的全面的读经是理解神对我们心意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如果是我遇到这个试探的话，那我肯定就完了，因为我们看主耶稣，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回应了这个魔鬼的试探，那他引用了一句生命经上的话。那对于我来说，为什么跟我说我如果我遇到这个试探我就完了？因为我只能说我读过是生命经，但如果你让我在对话里面很自然的去引用生命经里面的经文的话，那我肯定是做不到的。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如何回应这个试探的。主耶稣只用了一句经文，他就戳穿了这个撒旦的诡计。所以主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说主耶稣他在主耶稣的理解里面，这句经文真正的重要的意思并不是它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则，而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主耶稣说的是我们应该用爱的态度来对待神，而不是用实验的态度来对待神。所以说主耶稣并没有掉入魔鬼撒旦的陷阱里面，他没有跟随魔鬼撒旦用人的理性去分析这个规则，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对待神的话的前提是要用爱来对待，而不是要用这样的逻辑来对待，不能实验，要爱。而且我们如果看到主耶稣前两个关于魔鬼试探的回应，主耶稣全都引用了圣经上面的经文，那主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里面对着他的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工作的材料，借着我们读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 熟悉神的话，所以说这样的话，神的话才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显示在我们 心里面。如果我们不够熟悉神的话，我们只是读过神的话的时候，在我们需要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有可能就被淹没在我们的软弱里面，被淹没在我们的恐慌里面，或者是被 淹没在我们的焦虑里面。所以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是站在地上仰望的人，我没有办法靠着足够多的知识来认识属灵的事。所以说当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是顺服在神的面前，给神对我们开口说话的机会。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多读经，来给神归正我们的机会。那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对，那么第二点就是谦卑，在圣灵的工作面前我们要多祷告。那其实大家知道，圣经从最初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被翻译成现在的上千种语言。那其实我们如果看现在世界上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带着自己的局限。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不同的语言间，任何两个词都没有办法完全对等的做到完全准确的翻译。那这还只是词汇上的问题，还有语言结构上的问题。那有的一些语言结构存在在一些语言里面，但是不存在在另外一些语言里面。我来举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下文里面有至少四种关于爱的表达，是四个词。这四个词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它们希腊原文是什么，但是这四个词大概的意思，我们说第一种爱是无私的奉献的爱，那第二种爱是亲人之间的亲情，第三种爱我们可以理解成朋友之间的友谊或者友爱，第四种爱就是丈夫跟妻子之间这种浪漫的爱。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虽然中文里面你说的这些词它不叫做爱，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词，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句子，用一个短语去表达你说的这些爱。那么假设说我们有一个人他精通所有的语言，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肉的大语言模型，但是他也会承认在语言面前还是有这样的限制。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你要让我用一个词，或者是用一句话，甚至用一篇文章来描述我跟比如说黄能仪之间的感情，我觉得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像是有30%的这个朋友间的爱，30%的亲人间的爱，然后30%的浪漫的爱，因为我知道感情一定是不仅仅包括这些词的。那剩下的那些内容我们怎么描述，或者说我们怎么界定这30%、30%、30%的量，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个词，或者是没有任何一个长篇累牍的巨著能够描述清楚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两个人之间的爱都包含着神的光辉，每两个人之间的爱也都包含着人里面的骄傲和诡诈。所以说语言，哪怕是一个人可以无限的交叉引用语言也是存在的自身的限制的。但是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1000多种语言，但是在这1000多种语言里面，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变成了神向人说话的限制，这1000多种语言都变成了神向人说话的工具。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在读经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主角的，那一个主角是我们自己，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圣灵。那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在参加我们现在周五的查经聚会，我们现在周五在查使徒行传，那现在已经读到保罗。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读到保罗以前，使徒行传的最主要描写的人物是谁？那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前期，最主要的人物是彼得。那说到彼得，我知道我有一些词在讲台上面去形容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可能不太合适，但是说到彼得，我的第一印象是就是 他可能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大嘴巴的人，他是一个很暴躁的人，一个暴躁老哥。那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彼得，我们每个人都很爱彼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彼得一样的朋友。但是在我们读《使徒行传》以前，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彼得和那个在五旬节上讲的一次道就会让几千人信主的使徒联系在一起。那我们如果我们去回看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彼得讲道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去讲旧约，他去讲先知的话，他去引用经文，他去串联经文。那虽然这个五旬节的讲道，他的讲道并不是一次很典型的那种拉比式的讲道，但是我们很确切的知道他的讲道比任何一次拉比式的讲道都要更有效，都要更有力量。那么是谁把整个旧约圣经在这样的一个无知的小民的心里面融会贯通呢？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那其实我们经常说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因为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晰地看到圣灵的工作。那在那些蛮有学问的拉比长篇累牍地去引用圣经，长篇累牍地去讲解律法，那他们有很多解经的技巧。如果我们现在去查的话，他们解经的技巧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如果我们去看他的维基百科的话，有很多很多页来解释他们解经的技巧。但是有这么多解经的技巧，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能读懂旧约圣经，而神反而让一个不是很聪明的渔民看到了这个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最光辉最终极的指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知道除了圣灵，没有任何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在圣灵的工作的面前。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虽然我话是这样说的，而且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会承认我们需要谦卑在圣灵的面前，但是我们是很难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这之后都发生了什么，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当所谓的事后彼得。但是我们站在彼得的视角来看的话，谦卑在圣灵的面前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能我们嘴上一直说着我们要谦卑在圣灵面前，但是转头在读经的时候又用起了我们自己最熟悉或者是最舒服的一套，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读经。但是好在神给了我们这些骄傲的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工具，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祷告。所以我这里想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读经真的读不下去，当我们读一页经文明明已经读完了，但是好像经文就像是白纸一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经文的某一个逻辑里面卡着出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停下来祷告。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读的不够认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不够聪明，而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耐心，我们还是在读，而没有在等待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在圣灵的工作面前，要多祷告。那这里面会插一个题外话，就非常感谢神的一点就是，今天就我在生活里面并不是一个读经和祷告做得非常好的人。那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要提醒我读经祷告的弟兄姐妹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在台上劝勉大家要多读经多祷告，那我的心理负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但是感谢神能让我在爱里面说出这些见证，也谢谢弟兄姐妹能在爱里面听这样的见证。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小题目，我们最后的一个主题是谦卑在肢体的面前，多聚会。那在希伯来书里面，神告诉我他的话是活泼的。最开始我 非常难以理解这句话，神道是活泼的，这是什么意思？那说神的话不够严肃。那后来我们如果去翻看圣经原文的话，它里面用的希腊词汇是 zon， 大家不需要纠结那个字长什么样或者怎么写。那它的英文翻译是 living 或者是 alive， 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更好的翻译是有生命力的或者说有活力的。那我们这里面说的并不是翻译在圣经的传播中起到的作用，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想强调的是有生命力这件事情本身。那怎么定义有生命，或者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是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生命？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动物在那，我们判断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就过去戳一戳，那如果它动了，一戳一蹦的，那说明它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那甚至如果我们如果这个生命足够高级，我们在那儿不戳它，它反而有可能还过来戳我们。所以说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活的。那所以说神的话也是活的，神的话也是有生命的。所以神的话是会引导我们，神的话并不是就躺在那儿等我们来读，他的话是那他的话是可以引导我们的。那尽管神的话的背后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我相信神对于不同生命所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每个人所有的经历，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生命阶段不一样。那在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神对于不同的弟兄姐妹说的话，或者神让不同弟兄姐妹所看到的亮光，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悲伤的例子。那在以赛亚书中，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被描述的，这样被预言的：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蔑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我相信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所读到的苦难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只能切身的去读到或者说感受到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比如说我这个人，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我的朋友或者说我很亲近的人出卖过，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因为我身边都是好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前提下面，我觉得我很难去理解当犹大带着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对于犹大的心思，我甚至都很难理解那些其他的门徒们在被出卖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因为我确实没有被人出卖过。我听说被人出卖是一件非常非常惨的事情，可能我们能受的伤害里面最深的一种。所以我觉得只有当我被真正的出卖过了，我才能很切实的去理解主耶稣当时的心情。那我们也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说，主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对门徒说，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其实我们读到的忧伤也是随着我们生命的阅历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在那个时间点，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与神分离意味着什么，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我们不同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读到的忧伤，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光是为了上十字架忧伤，主耶稣也是为了要与神的分离而忧伤，主耶稣也是为了人罪而忧伤。所以说神会借着这样的忧伤让不同的弟兄姐妹看到不一样的亮光。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 要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谦卑在肢体的面前。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谦卑在生命长进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当我们读不懂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生命一些时间来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谦卑在肢体的面前，因为我觉得神把不一样的光亮放在不一样的肢体里面，再借着不同的肢体彼此供养，相互提醒。那我觉得聚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来修正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不光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亮光，神也会借着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在认识神里面的偏差。弟兄姐妹会站在地基上面，会告诉我们可能我们的某一个理解可能偏离了神的心意。然后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对神的理解都分享出来的话，那我们最后的大方向就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一定是远远的优于我们自己去读圣经所能解读出来神的心意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过这样的光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掩盖心里面的骄傲的。当分享或者说当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好对这个问题有过充足的思考，或者说刚好这个问题落在了我们所熟悉的视角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答案分享出来。但是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的分享是可以造就其他人的，但是与此而来的是我们会过度地重视我们自己的分享，或者说自己的视角，从而错过了很多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和弟兄姐妹的亮光。所以说我觉得谦卑在肢体面前，谦卑在聚会的面前，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操练。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了三种操练，就是多读经、多祷告和多聚会。那么它对应着三种谦卑，就是谦卑在神的话的面前，谦卑在圣灵的工作面前，和谦卑在肢体的面前。那其实这背后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理性谦卑在神的无限的面前。所以说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次读经当中，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操练到这三种谦卑。那也让神借着经文向我们说话，借着祷告向我们说话，也借着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足够多的谦卑来领受他的话，因为敬畏他才是智慧的开端。然后也把这样真实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那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真的伏伏在你的话语面前，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我们配得，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的智慧都来自于从你而来的生命。主，真的求你让我们聆听你，经历你，顺服你，而不是试着去解析你。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持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真实的帮助和提醒。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